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愿耶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让我们听到之前，把这段时间交给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要把你给过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身体健康，得蒙保守看顾。首先要向你感恩，在这一个的疫情的底下，每一个的时段光阴都是宝贝的，我们的生命都在这位造我们的主赐给我们的气息可以存活。盼望今天你透过这段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问这个问题：生命为何而活，以至于我们活下去能够看见主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个的心意和带领，继续的赐予我们教会这样的一个敬拜的生活，以至于我们与主紧紧的连接在一起，能够在这一个的世代当中去为信仰来抗卫，为信仰来活。求主赐福带领一下的时间，帮助听的讲的我们一起的能够去得到灵里的造就帮助，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感谢神的一个美好的带领，我们就给这一个2021年的一个主题，就是在这一个盼望中持守，罗马书的八章24-25节，基督徒的人生原来是走向为我们预备的这一个的盼望，就是神给过我们的永生所以呢，在这一个的第一个的主日呢，在一月份圣餐的主日，我就已经与大家分享了罗马书的八章24-25节，然后呢，教会中法语部呢，在讲到的信息里头也是给大家介绍从旧约的创世纪到新约启示录就有关一系列盼望的经文与大家分享。你会发现呢，在全本的圣经的内容里，都环绕着救赎，神救我们与把我们带到盼望，就贯穿了整个的旧约与新约的当中。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借着他的话呢，创造了世界。其实这一刻已经开启了对人类救赎的整体的计划与最终的这样带来的盼望。所以呢，我们就已经向大家分享了创世纪的这一个的创世纪当中的一章到第三章，我就给过他一个主题，就是神的话所以呢，我们已经讲了今天我们会看这一个的创世纪的12章到1-9节作者摩西就播下了整个救赎这一个的种子，从这创世纪的1-3章，就是我们已经看过了。这个种子呢，就发芽成长，然后每一卷书呢，就沿着这一个的种子呢，就播下去。这就是去到全本圣经的当中所谓盼望的种子。所以我们讲到的经文呢，只能以一个选择性的方法选出一些具代表性的经文把盼望的信息呢分享出来。所以呢，创世纪我们只能够呢以这个第一章到第三章作为一个的选择性，接下来呢就是今天要完成的创世纪的12章1-9节了。接下来下周这会沿着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也是这样，不能够全部每一章都向大家分享。出埃及记呢，只能够选择性在这个的20章1-17节，还有出埃及记的32章 啊，所以呢，向大家解释了之后呢，就不再重复了啊。所以《利未记》呢，只是16章而已啊，所以如此类推。啊，今天早上我们就去到这个《创世纪》的12章了啊。我们在分享这个12章之前啊，我们要看一看那《创世纪》1章到3章之后啊，第4章到11章啊，究竟人类的世界这个时期啊发生了什么的变化，以至于有这个12章一个很关键性的中文啊的经文呢？所以我们很快的简单的来看，原来创世纪的头2章呢，讲到神创造了这天地，神用他的话创造了天地。然后呢，第3章就讲到呢人呢就得罪了神了，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呢要好像神一样，结果呢他们呢就得到知识，结果呢就与神隔绝了啊。因为人这个这样的一个离开了上帝的时候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了，神与人的关系也破坏了。所以第4章给我们看到呢亚当夏娃的孩子们其中的该隐，他因为嫉妒亚伯弟弟，结果呢就把他打死了，就罪呢就产生了一个的很大的一个的结果啊，破坏了神和还有人之间的关系啊。第一个男女结合生下来的就是第一位的凶手，就是该隐，而他后代呢就就继续的犯罪下去。所以到了这一个5到10章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洪水是怎么样神审判世人的罪行啊。面对一个罪恶的时代，神非常的伤痛，好不容易在洪水中就保全了挪亚一家，神继续的祝福他们生养，然后遍满各地去。没想到呢，他们遵行了神的话没多久，到了11章就看到他们呢就找到一个平原，就不走下去了。他们想要一个安逸的生活，更要呢高举自己，他们建造一座塔，塔顶要通天，意思呢很类似就好像夏娃亚当一样，他们要好像神一样。所以故事呢就停到这里了。所以作者摩西他就 以一句话来作为这一个的创世纪1到11章的一个总结啊。这个总结是怎么样呢？就是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呢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作为总结，但是也看见呢，虽然如此，耶和华上帝也因着这样看见人这样的堕落的里头，也表达他的内心的忧伤，但是呢他从来就不放弃他亲手所造的人。接下来故事就给我们看见打开了新的一页，上帝用另一种的方式来进行他这一个的救赎的计划，就是拣选一个有信心愿意全心全意顺服他旨意的人，借着这一个的人以及他的后裔来完成了拯救这一个堕落世界的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心意。 这位被上帝所选召的人，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进到十二章了，看到这一个的救赎的光芒，盼望的计划，就是借着这位的亚伯兰啊，我们说亚伯拉罕。今天早上的经文十二章呢，我们看见神为人类重新呢预备了一个盼望，透过亚伯兰、亚伯拉罕呢来实现。从这段我们非常熟悉的这很关键性的十二章啊，我们啊在没分享之前，请大家来思想亚伯拉罕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的人生观是如何的？当然我们很熟悉啊，他是一位信心的人物，但是除了啊这些之外，你想想看他还有些什么呢？这也是啊给予我们一个啊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也帮助我们今天啊他怎么样看他的人生观，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怎么样的一个信心，也能够帮助我们今天可以学效他的榜样。他为何为对神的呼召有信心呢？而且也愿意以顺服的心跟随神走他人生的道路呢？今天这些问他的问题也其实也在问我们自己。这段经文会给我们找到答案，这个答案能帮助任何人他想认识神的时候呢一个最好的理由。经文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当时生活的环境背景呢也让我们找到这些的答案。所以今天根据这个段的经文里头呢我们看到他亚伯拉罕他能够以上帝拯救人类这样的一个的方法他愿意去实践，就是他看出跟随上帝这一种的重要性看见他的人生是在上帝面前实践他的计划的时候，会看到他带来自己的一个的盼望。今天我们也是如此这段的经文十二章亚伯拉罕亚伯兰他之所以能够这样的遵行顺服，因为他看透了人生原来要面对生与死这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要思想的，也是我们一个的答案。原来他的这样的选择要离开这个短暂的世界，为了与这位上帝永恒的神所预备给他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的盼望当中，他愿意离开。第三，他也必须在还没有得到这种神预备的当中，他怎么样在这个地上安逸的环境生活里头，也在这个苦难的两种的这一种的挑战的当中，其中他要选择这样的一个上帝。今天也很类似我们要走这种盼望的道路里头呢，你我也面临这样的一个的挑战。让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第一点呢亚伯拉罕他能够看透人生要面对生与死的问题呢？在这一个的十二章之前，我们翻到前面的十一章的十到二十六节，就给我们一点点的提示讲到呢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谁生谁，谁活了多少年就是这段的经文给过我们一点点的提示所以呢到了十六节呢，就讲到他这一个的家庭，他的父亲了他拉呢 就活到70岁，就生了亚伯兰、拿赫，而哈兰就作为一个的谁生谁，最后就到了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家庭了，他的父亲塔拉。塔拉呢就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然后呢他的兄弟呢就是拿赫和哈兰。亚伯拉罕心中会问，人的出生就是为了死了吗？他会这样想，人的出生就是为了死的。甚至他的弟弟也有讲到这一个的，接下来的27节的，接下来的他也死，他的弟弟呢哈兰呢也死在他出生的地方乌尔，他比他的爸爸塔拉呢早死。无论谁先死，总是要死。那人是为尔何活呢？大家有没有这种的感觉啊？假如人的出生是为了死，那人为什么要出生？既然出生了，那又为什么要活呢？这亚伯拉罕给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问。如果大家有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见你真的是有一颗愿意寻求这人生或者是神这样的一个心。亚伯拉罕是一个把生生死死看得清清楚楚的人。亚伯拉罕在离开哈兰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带他到这个哈兰的地方的时候呢，塔拉活到到达了这个哈兰呢，就活到205岁就离开了。所以亚伯拉罕他就父亲205岁的时候呢，他离开哈兰的时候呢，他就是75岁了，轮到他了，轮到他75岁呢，神呼召他第二次他离开。如果他不离开的时候，好像爸爸停留在这个哈兰的地方，可能他也活到200多岁，他的人生也是好像他爸爸塔兰这样的死了。圣经也会留下这个的27节的女头，他跟撒拉不要说有没有以撒了。亚伯拉罕他问，为什么这么多的先人，包括他的父亲，包括他的弟弟哈兰，也会这样的死呢？为什么这些先人没有问这个问题？可能他们有问，但是没有给过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答案。那现在由他来问了，那又怎么样呢？今天如果你问这样的问题，那你怎么样啊？在众多的人物当中，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向神求答案。神在世界上其实你会看到拣选了很多的人，但是在被拣选的人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够看清什么叫做生，什么叫做死。一代的人去了，一代的人又来了，活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的回事？每个人的每一个人都要回答这个的问题。亚伯拉罕可以说一点也不甘心这样的活着。活着就是死了吗？就是为了死吗？他一点也不甘心。活着就是一生尽责劳苦愁烦吗？ 要经历劳苦愁烦吗？那么我们要问，亚伯拉罕究竟向神呼求什么呢？可能就是，神啊，我不甘心这样的活着，活着这样的没意义，这样就是死了。他可能这样向神呼求，所以神就回应了他了。亚伯拉罕他说，我活着没有什么意思，我的列祖就是这样活着，活着就死了。神啊，我不想这样活着，我很希望呢，我活得更比我的先人有意义。我们说，神什么时候会对人说话？什么时候神会回答人的话呢？什么时候呢？因为人向他求问。神所以就回答了亚伯拉罕了。今天你有没有向神求问呢？什么时候人向神求问的时候，神会回答的？可见这个亚伯拉罕他把问题抛到上帝那里去，这个决定生命的这位的上帝，他知道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他就愿意把这个问题给回上帝来回答了，很正常的嘛。所以上帝就回答他了。上帝的回答很奇怪，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你，那咒诅你的我必就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这就是你的人活着人生的意义了，你明白吗？大家这就是关键的经文，也给过我们新约提出了一个答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的答案，亚伯拉罕的一个答案，我们稍微会解释。所以呢，创世纪这段的经文我们读完了，印象非常的深，是看到神呢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哇，一个很艰难一个决定啊！结果呢，给他看见呢，万族都要因为他这样的离开呢得福。所以呢，在前十一章里头呢，我们看到这个的不断堕落的世界里头呢，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乌尔，为了要祝福这一个让他伤心的世界。原来亚伯拉罕的离开不单带来他人生的意义，也带来了上帝要使用他这个令他伤心的这个世界，要祝福这个伤心的世界，翻转了十一章这个堕落世界，给过他一个新的一页。面对这个十一章之前的罪恶的世界，我们会想，神没有再一次的用洪水来毁灭他们已经不错的了，但是神说现在还要借着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他得福。原来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离开乌尔看到神的心意，从头到尾就是要祝福这个世界的。所以整个创世纪都在讲如何，接下来的十二章我们到五十章我们没有选这些经文呢，就是拣选一群的人开始祝福这个堕落的世界，令他伤心的世界，而这段的故事只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而已。 亚伯拉罕在寻求活着的意义的时候呢，神就用这段经文回应他。所以亚伯拉罕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了，他原来我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在这里，我活着的意义就是要祝福万国万民，叫我的名为大。但是我们看到他在生前的那一刻，他只看到他的家庭的这样的祝福，他没有看到他的名为大，没有看到万国万族都因他得福。但是我们看到他给过我们的学习的信心，我们看到这个人类的世界里头，包括亚伯兰亚伯拉罕，他们每天都重复在吃饭工作睡觉几件的事情，像一个机械机器，我们只是说这个机器比较带有一种生物的机器，就这样的生而死。很多人没有这样想过，当这样一个的没有意义的底下，种种的空虚内心的累积，我们会觉得活着没有意思。人在这种空虚的状态下是很容易经不起风吹草动，遇到一点点的困难就容易用各样的方法来满足，甚至于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自杀了。今天我们每天所看见的迎着你而来的笑脸的背后，这一种的自信其实也表现出我们内心仍然在空虚当中，就是我们的情况。很多人在找不到的答案里头，他们会问，这世上有神吗？当你这样的向神求问的时候，寻找我的人生的意义在你的时候，神一定会来找你。当你准备好了，你每天都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生为了死，吃饭工作睡觉，空虚等待着你的时候，神就是这样回答了亚伯拉罕。今天神正在等待，不单单是亚伯拉罕，也等待人类，在这样的光景底下，会问出这样一句话：我活着是为了什么呢？我遇到很多的人，他就问了我：活得挺好的。我挺好呢，是因为我这一种个空虚，是用各样的方法带来给过我们我的这样的安慰。那这种的人，他就是会继续的这样活着下去。但是如果你心中很想觉得你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的时候，你就会找到这位的上帝。那怎么样的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每个人都不一样。亚伯拉罕他看透了人生的生与死的里头问题里头，神给过他答案，离开。为什么这个关键的这句的话，离开对亚伯拉罕很重要呢？就是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讲的，这种的离开，离开这一个的生活，你的生活的环境，离开这个的生活的方式，离开这个之中会好像好会让你好像其他人一个死的绝路，离开 你所谓的安全窝，离开觉得让你呢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来跟随我带你走，离开这个由你自己来编造的这样的所谓的预设的这个安全里头，这个、预设的安全啊，是非常的安全，但这个安全的当中也包括了死。所以神就说你要离开。今天当我们不离开的时候，你就不会进到上帝的祝福里头了。所以神的回答就是离开了，离开本族本乡本那个了。所以就是第二点，与大家离开很重要。今天无论你怎么样的光景也好，你离开是为了怎么样走向上帝的祝福当中，这就是神要给过我们的答案。第二点，稍微我会分析离开的重要性。当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死了后呢，神第二次呢向亚伯拉罕发出呼召，你不要像你父亲这样了。父亲呢，他犹豫不决，他停在那边呢。现在你不要像你父亲这样了，你要离开跟随我。就是到了十二章一到三节这样答案，是因着神再一次的呼召，亚伯拉离开了哈兰了。感谢神，他有勇气这样的选择，他选择了一条很艰辛的道路，没把握的道路，为了要跟随这位荣耀的上帝。所以圣灵就借着摩西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话，记载了亚伯兰离开了哈兰的时候，跟随在第二次跟随神的时候，他年纪是75岁。今天你受洗的日子，选择跟随上帝的日子，记在生命册的那一刻，有你的名字，有你的年岁。每一位选择跟随上帝的人，他上帝就登上他的名字，因为这群是我带领的那一位牧者认识他的羊。哈兰他的就是他拉停在哈兰。哈兰这个地方代表了有很多叫你停下来，叫你不要再向前。哈兰提供很多的东西，以至于塔拉带着亚伯拉罕、拿赫就停在那边了。亚伯兰在停留了75岁那边呢，没有被上帝纪念，在那里呢，他也没有看到他筑坛，没有一个敬拜的生活，就是75岁过了，也看见。当我们的人生继续漂流在世俗的打滚的当中，不断的打滚当中，我们是不会被上帝纪念的。你们也会不断的会失落的，也不断的会落入这一个虚空的圈套。可以说，哈兰这个地方，就是只不过换了这个地方，换了一个吾尔。只不过是回到一个旧日的生活当中的形态而已。所以说我们对付哈兰的地方，又好像要对付吾尔一样，神叫亚伯拉罕你离开吧，你再继续的离开，离开吾尔不够，你离开哈兰不够，你要离开跟随我。但是每天我们说我愿意离开，但是你不跟随有什么用呢？你不做一些彻底的行动有什么用？ 亚伯拉罕的家乡在加勒底的吾尔，那里环境优美，经济富足，文化繁荣，绝对称得上是一个适宜我们住的地方，好像上海、日本东京，非常适合我们过一个城市生活的人。但是在上帝的眼里，这个城市并不漂亮，因为那里呢，偶像林立，罪恶重生。因此上帝吩咐亚伯拉罕离开那里。上帝这个呼召是要亚伯拉罕在偶像与上帝之间做出选择，选择上帝就必须离开这个的上好的地方，就是充满偶像的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住往你地的地方。本地本族富家就是这些先人他们过惯的这一种的城市的美好的生活，他们会的结局就是没有盼望的。亚伯拉罕对物质利益并不看重，如果亚伯拉罕很看重物质和利益的时候，就不会离开吾尔了，因为他们是一个大的家族，当地有土地，有信徒，有财物，有亲朋好友，今天的话我们说呢，有良好的人力的资源提供他住下去。但神呼召他的时候呢，他就圣经说因着信就遵命而去，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放弃故乡的一切，往神所指示的地方。看见他这种的离开是做对了选择。亚伯拉罕没有抗拒，没有迟延，他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伯拉罕知道自己所去的地方是神所指示的地方，知道他要去是神所指示的地方，但是神没有告诉去究竟在哪个地方。但是圣经说他信，他离开因为是因着信，而不是说我信我离开是因为我去到那个地方知道神只是那个地方。不，他因着离开，因着信，因为神指示我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我不是不知道的。他是这样的，他不知道这个环境是好是坏的，但是他知道神所指示的地方总是好的。这就是信。今天很类似我们嘛，上帝没有明言，亚伯拉罕这个信也没有追问，所以呢就这样75岁这一个的亚伯拉罕他就离乡背井的往这个路上来走。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从这一个的11章的里头呢，这些经文我就不提了啊。十一章看到呢，原来他神所指示的地方呢，其实呢就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家乡就是我们知道它存在的，就是新的耶路撒冷。今天我们的信也是基于这个看不见但是存在的，所以愿意离开这些经文，就离开这些包括本地本族本家，其实背后离开这些神不喜欢的东西，影响了这个的这些的环境，影响了他走向神所指示的地方，就是更美的家乡。今天我们所谓的离开，所谓的信也是如此，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这样的原因。 有这些的经文的里头就是也讲到呢，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的当中。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就是背后这些的包袱，这些一些的世界，这些的偶像，以至于进入神这个丰富的人生的计划的当中。离开这个短暂的世界，以至于进入这个永恒的国度里头。所以看见亚伯拉罕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他背后只有浓厚一个的信心，这个有意义的人生。也要给我们看见，其实世上的物质财富也会给我们看见，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唯有积攒在天上的财宝才是永久的。在新约当中，耶稣也说地上的财宝会累积很多的虫，不能够带到永恒里头。神的祝福开这一刻，不单是限于让一个这一个的亚伯拉罕他经历这一个的短暂的人生，也给我们看见一幅画，借着他这样的一个的信心的行为，成为我们学校的榜样，也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怎么样的一个祝福呢？我们看到接下来他这样的一个离开的时候，他就被神拣选了，成为一个的器皿了。亚伯拉罕跟撒拉，他照着跟给他应许的这样的一个的后裔以撒，慢慢慢慢慢慢的女头呢，地上的万族呢，都因他因以撒的出生，慢慢慢慢的延续下去。故事就延到这个出埃及记的，他们成为一个大国。然后呢，他的名犹太人呢也认识这他的名是伟大的，他们只认识亚伯拉罕，划时代那个划时代里头，慢慢得福了。所以这些呢，在亚伯拉罕这样的离开这样的一个选择里头，他那时他看不到的，只是他我们所看到的，他是以信心回应。今天我们看到真的是，所以呢，今天我们呢所看到的是他的信心，而背后就是呢，我们所看到的你的信心很重要，以至于愿意带动了你的离开。所以今天我们信心也是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所来的，所产生这一个后裔，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进入这一个的信仰，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这一个的祝福的一个管道，我们就成为他，不是他的儿女了，不是他的子孙，是属灵里面的子孙。地上的万族都因你的福，地上的万族都因你的福，就因着亚伯拉罕的信，神就透过他的信到大卫，以至耶稣基督，我们都归在一个的属灵的子孙里头。我们都收到这个伟大家庭的祝福，我们也可以说又因为亚伯拉罕的开始，所以以至于我们今天念这段的新闻，我们现在都被呼召，我们念这个十二章的都被呼召跟随那真正好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前辈的脚踪而行，就是这一个的重要性，而不是看到了我们才做，而是我们知道那个更美的家乡盼望就在我们前头。第三点与大家来分享的，其实 我们在盼望当中持守，其实看到亚伯拉罕也给我们看到他那一个不光彩的一面，也是我们看见这个信心之父他的有限，就是第三点，成为我们的鉴戒，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要学习的，经历安逸与苦难之间的选择。亚伯拉罕他离开乌尔直奔迦南，显出他对上帝的顺服，他就开始呢，接下来就筑了坛了，每到一个地方呢，他树立了一个敬拜的一个的坛啊，敬拜的生命，敬拜的生活，这我们可以学习的，显出呢他不断的对上帝这一种的信靠啊顺服啊，但是也看见呢他这样的一个的走向这一个的信心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的。圣经给我们看到他渐渐的往这个南地去的时候呢，就到了一个的面临这一个的饥荒的地方啊，这个突如其来的一种灾难他要面对，所以这刻呢他要选择这一个的安逸的或者苦难的这种的选择，离开这个乌尔，这一个他这一种过惯了这一个的安逸的生活里头，显然的亚伯拉罕他没有预算到他的能力，他也没有能够预设到原来走上帝的道路会面对这样的艰难呢，他也没想到走上帝的路并非是他所想顺服信靠就足够，所以这段的经文也可以帮助我们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的安逸和苦难。亚伯拉罕他其中选择了，就是他选择凭自己的经验以求自救，他要救他的家庭，所以作者就说因饥荒甚大，亚伯拉罕就下埃及去了。亚伯兰时代的埃及非常的富裕，是举世闻名，尼罗河两岸肥沃的土地就盛产了小麦，不单单满足本国的需要，还要通往通销给邻国。亚伯拉罕显然很清楚这一点对他的整个的家庭带来了这样的一个的及时的帮助，所以他就下埃及了。他其实就是走回这样的旧日的生活当中，没想到圣经就给我们看见他这一种的风险，这样提前做好了这样称妻为妹这样的行动，就带来了一个的灾祸，但是没想到若不是上帝的出手，他的性命全家的性命都结束，告了一个段落，在这一个下埃及去。后来不错，神帮助了他们，他又再次的得到了一个财富，但是财富的背后留下了一个的耻辱，为了一点点的利益，连妻子也出卖了。这里呢就找到一句名言成语就说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圣经就这样他做了一个愚昧的行为， 也看见我们往往在这一个的安逸和苦难之间的取舍，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小心的地方。我们很容易呢，做的思想安排都会以利益为先，我们都是愿意都想呢一个避开祸患，这是我们的本性。但是我们也看到，往往苦难也无需采取逃避的，因为有些时候上帝要借着苦难来造就我们，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老练。所以彼得呢，在彼得前书说，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宝贵。可见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位亚伯拉罕被称为上帝的朋友的，一直与上帝有极亲密关系的，毕竟他也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人，也看见他走在信心的道路里头，也走过不少的弯路，甚至犯了不少的错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讲，亚伯拉罕走在信心的道路里头，我们一路读下去的时候，亚伯拉罕的生平的事迹会发现呢，这位的族长他的一生是信心与愚昧的行为交错而成的故事。圣经没有把这一个的愚昧的行为抹杀了，不讲了，只讲他的信心。而圣经却很明确的，他的信心与愚昧的行为交错而成的故事。时而向前，时而退停待。今天不是你我的写照吗？你预备好了没有？甚至于这种时而向前，时而停待，这种信心与愚昧的交错而成的，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最关键的时刻，就衬托出我们是有血有泪的，不是平常的生活啊，最关键的时刻。所以这个关键的时刻呢，我们在哇看着亚伯拉罕的信心，哇，我们讲拍掌好，宣战好，非常的好。但是呢，处理的关键时刻呢，他就选错了。哎呀，我们说你怎么选错呢？圣灵经常对我们的选择叹息，有时候圣灵我们说叫好，太好了，有时候呢圣灵也为我们所做的选择叹息，为我们祷告回来就是错路的，就是说不要走下去。亚伯拉罕的人生旅途，有时候他需要做出选择。你要做出选择，在这特别是不顺畅的道路，在这路上不平的时候，要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所以就带来了人生的转机。但是有些时候，我们选择错误的道路呢？我们就会带来人生的危机。 所以在创世纪里头呢，就有了五段的经文，就讲到亚伯拉罕一生当中有五次关键性，有五次重要的选择，每次都带来了他人生最重要的影响。如果我们要见证一个人的信心的时候，要见证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呢，往往要看见我们愚昧的行为来衬托我们的信心。上帝允许我们犯错，上帝允许我们许多愚昧的选择，但最终你要知道，你要回头，你要持守这个永美的你所渴慕的家乡，就是创世纪接下来的13章到53章的一个的学习。我听到这边了，生命为何活，让大家可以考虑思想一下，在众多的答案当中至少有三点，你可以去想的，看透人生的要面对生与死的问题，离开短暂的世界带来什么呢，那安逸与苦难之间的这样的选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需要吗？这也是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也对我来有很大的学习，也提供了大家在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上应该要坚持的地方。让我们重新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这个的保罗所写的罗马书的8章24到25节的里头，给过我们一个的生命的路线就好像一个导航线一样我们已经选对了这一个的道路，但当中我们需要靠主来持守许多要好像亚伯拉罕学习的地方，我们的信心有许多要对付，要接受挑战试验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胜过祝福我们继续在出埃及记这样的一个学习的里头，我们继续看见这一个的盼望的信息充满了上帝你给过我们的祝福，我们向你感恩，奉耶稣圣名祷告，阿门。